今天的讲题是真理的标准。耶稣曾为门徒祈祷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约翰17章17节。这里所说你的道也译作你的话，指圣经而言。怎能说圣经就是真理呢？这话似乎有点教条主义，认为信上帝的人不要动脑子，遇到问题打开圣经找个答案就行了，这岂不是把人的思想捆死了吗？恰恰相反，圣经这个真理的标准是一部锻炼、激发和洁净人思想的书本，它非但不把人的思想捆死，反而要把它解放，使之进入新的活动境地。圣经是一部奇妙的书，它有两个不同的功用，它既要启示真理，又要掩盖真理。耶稣有一次祈祷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路加10章21节。上帝是天地的主，他的智慧高超无比。他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以赛亚55章8-9节。世上最聪明的人也无法靠自己的聪明领悟上帝，但即使没受过高深教育的人，只要有渴慕真理的心，都能掌握圣经中有关得救的道理。聪明通达者往往自满，轻看圣经，不晓研究，故此他的真理对他们来说是藏起来的。另有一些聪明人认为圣经的话浅显易懂，没啥了不起，但遇到难懂的地方，他们又蔑视为胡言乱语。像英国文学家萧伯纳说过，启示录就圣经中的一卷书，讲的都是鸦片鬼的梦呓。这种人的高傲自满也使圣经的真理对他是藏起来的。但这并不是说一切有学问的人都不能明白圣经。英国的大科学家牛顿曾经用多年经历研究启示录的预言，有了一定收获。这个聪明通达的人所以明白圣经真理，乃是因为他能以婴孩般的虚心认真钻研。这应验了耶稣的话，上帝的真理像婴孩就显出来。婴孩指的是虚心谦恭的态度。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以赛亚66章1-2节。叫饥饿的得饱足，叫富足的空手回去。路加1章53。上帝在同一本圣经中把真理藏起来，又把它显出来，所采用的媒介就是比喻和象征物。启示录和但以理书中如此，福音书中也如此。圣经说，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 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有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敏感，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马太十三十到十五节所说的恐怕眼睛看见，指的是那些不要明白真理的人。他们留恋最终之乐，唯恐明白真理而受责备。圣经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约翰三章十九节。反过来说，人若虚心接受真理的光照，真心悔改，他们必获得更多的真理亮光。对于这等人，耶稣说，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以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马太十三十六到十七节。耶稣有一次遇见一个生来是瞎眼的，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洛亚池子里去洗。希洛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记在约翰九章六到七节。这段经历很有意义，耶稣治好过其他的瞎子，有一次只说一句话，马可十章五十二节，有时候要摸他们的眼睛，马太九章二十九节，还有一次吐唾沫在他眼上，马可八章二十三节，而这次用唾沫和泥抹在眼上，而后叫他去池子洗了才能看见。这里含有什么属灵的教训呢？圣经教训我们，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三节。现在我们视作如下的解释，耶稣的唾沫代表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马太四章四节，叫瞎子看见，象征属灵的瞎子因接受了上帝的话而得见光明，是个恰当的比喻。现在要问，既能用唾沫治好一个瞎子，为什么要和泥土呢？泥土代表什么？创世纪二章七节说，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这样看来，尘土就象征人性。彼得后书一章二十一节又告诉我们，圣经的话使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但上帝的话毕竟是用人的语言讲出来的，否则人不能听懂。而人的语言有很多不足之处，但尽管如此，尽管那抹在眼上的泥使眼睛感到不舒服，但只要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瞎子就必能见光明。圣经说，原来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诚义，罗马二章十三节。往往有人在圣经中看到难以领会或似乎不合理甚至互相矛盾的事，这些都是所谓泥，是人性所带来的缺点，不可因而挑剔怀疑跌倒，只管照主所吩咐的去行，这些疑惑就会被洗去，你就必看见真理的亮光。圣经说，他们却不肯听， 所以耶和华向他们说的话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力上加力，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以致他们前行仰面跌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以赛亚28:12-13。上帝为什么要叫他们跌倒，陷入网罗呢？他们指的是谁？指的是以上所说不肯听从的人。他们总要想出种种借口，原谅自己不守上帝律法的行为。一个借口就是说圣经的话看不懂。事实上，他们是恐怕自己看懂，他们留恋最终之乐，故有意看不懂。反之，凡决心要照主的话做人的，必能看懂圣经。耶稣说，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他指上帝啊，人若立志遵着上帝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上帝，或是我凭自己说的。约翰7:17。上帝将圣经赐给我们，不像现代的教科书，把所有关于一个题目的教训都编在一处，而是照以上经文所说，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是分散的。这样也正能达到向一等人藏起来，向另一等人显出来的目的。不肯听的人呢，根本不理会这些分散经文的存在。但凡决心要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却费心费力将所有分散的经文找出来，借此获得对真理的清楚认识。正因为有一些有关同一个题目的经文是分散和孤立的，所以圣经要用圣经来解释。如果遇有专名词在同一篇上下文没有圆满的解释，就要在其他的经卷篇幅中去找，不能够任意加以武断，或是根据这一词的现代定义来解释。例如启示录1:10说，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主日这个词在圣经中啊，只在这里用过一次，而现今有许多人呢，认定它指的是星期日，这是现代人的一种认识。可是1900多年前的约翰，就是写启示录的约翰，对于主日是怎么认识的呢？如果用已经解经的方法，其他经卷中有以下两节圣经与此有关。马可2:28说，人子就是耶稣是安息日的主。还有以赛亚58:13说，上帝称安息日为我的圣日和耶和华的圣日。再查全部圣经中，没有一处说上帝称任何其他日子为安息日。由此可以断定，启示录1:10的主日就是安息日，星期六，不是星期日。原来称星期日为主日的做法，是在约翰去世多年之后才有人发起的。又如有一个研究启示录的人说，其中的红马乃是指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红卫兵，那也是狭隘错误的说法，全凭主观臆断，以现代短暂和局部的现象讲解圣经，而不是以圣经来解释圣经，是不能找到真理的。要明白圣经的话， 必须抓住圣经的主题，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声称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约翰五章三十九节。圣经前半部就是旧约第三十九卷，是在耶稣降生之前写成的，故此以预言形式论述这为未来的救主。后半部就是新约的二十七卷，是在耶稣降生之后写的，以历史形式记录他的事，但其中有二十一卷是使徒写给教会的书信，最后一卷启示录是预言书。全部新旧约全书的见证可以用约翰一章十四节做个总结，就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圣经向我们陈述的是这一位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的耶稣，他是具体化的道，也就是上帝的话，又是上帝恩典与真理的具体表现，让我们在他身上看见了上帝的荣耀。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助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约翰十四章六到九节。又有圣经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上帝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哥罗西一章十五到十九节。在旧约圣经全写成四百年之后，耶稣才降生。圣经说，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马太二章一二节。试问这些外国的学者凭什么断定所看见的心是犹太人君王降生的兆头呢？原来他们必是研究了犹太人的圣经。在民数记二十四章十七节有话说，我看见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就是犹太国。这里的杖指的是君王用的结杖。这句预言是在耶稣降生一千四百年之前写的，及至实现时，犹太通国之内却无人理会，也无人看到那一颗星。而外国的博士非但注意到这节经文，看到那颗星，而且不远千里而来，向这位新生的君王献贵重的礼物。这之正应验了以赛亚二十八章十一节的预言，主要借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这个百姓，就是犹太人说话。以赛亚二十八章十一节。当年的犹太人由于狭隘民族主义，认为所指望降生的君王是民族救星，将使犹太国称雄世界。他们未能领会这一段预言的精神。圣经说，现在他说，他指上帝啊，你指耶稣，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众得保全地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 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以赛亚49:6。这话果然应验在耶稣交给门徒的使命中。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交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1:8，马太28:19。现在耶稣的话已经在中国实现了，中国是远东的地极，也是万民的一部分。今日正在听到耶稣的见证，这个有力的见证告诉我们，这部奇妙的圣经确实真理的标准。现在我们谈谈真理的试验问题啊。耶稣死后第三日复活，门徒看见了他就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路加24:37-39。起先怀疑的门徒看和摸到了耶稣复活的身体就相信了，但那还不是用你建立信心的最可靠的基础。况且后代各国信徒没有亲眼看见、亲手摸到耶稣的机会，他们的信心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耶稣早已考虑到这一点，故在门徒的感性认识之外，教他们把信心建立在理性认识上，也就是用旧约圣经中500、700、1000年甚至1000几百年之前写成的预言来证明福音的真理。这些都是辩证的依据，是随时摆得出来的神迹奇事，比亲手摸到耶稣更有说服力。故此耶稣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路加24:44-45。所以你看，最后解决问题是什么？明白圣经。真理的标准，新旧约圣经全书是操练脑力的最好工具。圣经说，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提摩太后书3:15。